那所以
渡水跟传福音有它破天经历感，所以如果你要珍惜我等到晚上的话，在晚上的信息里面有一段圣经，我要跟各位谈一下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常常有人把它误会掉了，所以我等晚上讲得更详细一点。
那第二个问题是，我看这人太顽固自大，绝不会悔改，我不必浪费我的诚实和祷告去向他传福音，这话说的对吗？
我们的弟兄他有一个好处，可以越是后事如何确定下位分解，所以这个是很好，在晚上的时候你一定要来参加这个聚会。我觉得这位弟兄所讲的可能是他自己自大顽固不肯向人传福音，他还说别人顽固，我是觉得这个是没有可原谅的地方。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人不信现在神会行神迹奇事，这对不对？
well, 这是不对。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现在站在这里就是一个神迹，我在1953年应该死掉了，大概是这样，1953年10月，那个医生说我应该死掉，因为我脑子破掉了，不，我今天能够活在这里，今天能够站在各位面前是一个神迹，所以如果你要跟我辩证有没有神迹，我不必跟你辩，就把我这个身体摆在这里给你看就好了。不，我意思就是说啊，今天神是还在审神迹，不过有一件事情，我现在如果你比较要比较详细一点的解答的话，我可以这么讲，在今天的世代里面，神还审神迹，可是今天审神迹的那个什么处置那种 frequency 跟从前的时候不大一样。其实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啊，神显神迹的时候也不是在每一个时代，也不是每一个时代都以一样的frequency 一样的怎么讲一样的那个处事啊，或者是非常了解处事 OK 来请神迹。在圣经历史里面呢，神迹特别多的时候有三个时期，一个时期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迹特别多在那段时期里面，然后第二个时期就是在以利沙的时候，神迹也特别多，然后在耶稣在地上工作那段时期，神迹也特别多，在初代教会那段时期。所以就是说神迹啊，并不是说他想要找机会随便找一个机会就审神迹给你看，好像表示他伟大一点，也不止这样，神请神迹有他的目的。而在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还有在那个时候神需要神很大的神迹，因为那是以色列，换句话说神的救恩的工作要开始 on the great scale, 那个时候需要有大的神迹的集中。在以利亚的时代，就是当以色列整个的国家他们的信心差不多要崩溃下去了，就是耶和华的信仰，就关于耶和华的信仰和这拜巴利的信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confrontation, 一个很大的这个啊正面冲突的时候，神也特别请神迹。然后就在耶稣降世在地上传福音初代教会那个时期，神迹也特别集中。所以如果你看圣经历史的话，没有说神在神迹在每个时代都是很均匀的分布，没有。所以就是说为了这个缘故啊，从这个神迹的意义上看起来啊，今天的神迹没有错，没有像耶稣在地上那个时候那么普遍，可是今天神仍然在行神迹，还有很多。我们在维摩那个地方啊，我们常常差不多天天可以看到神迹。就上个礼拜，我们同学啊，我们那个神学院的学生当中有一个 small prayer group, 就是他们在祷告小组里面就看到一个神迹，是什么？那个人我认得，那个一个女孩子，不是一个太太，学生的太太，她从前在 college 的时候跟我的太太两个人是 roommate, 所以我在很知道他的情况。他有很多的这个很厉害的一个 allergy， 看了医生已经将近20年，医生没有办法医他，他没差不多一天的时候睡了几个钟头，医生很累。大概是上个礼拜，大概是他们就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在 prayer group 里面有一个人就在说，哎，我们今天看看谁真是有什么需要，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祷告。那个太太就是罗伊山拜，她站起来，她说，哎呀，我已经这个 allergy 黑 fever 已经几十年了，医生没有办法医好，你们为我祷告。他们那几个学生，我不在那里，几个学生啊就按头在他的头上，他们为他祷告，哎，他就好了。他回家去了，他的丈夫过了几天以后，他的丈夫告诉我碰见了，他说，大王，我告诉你一件事，是我们亲眼看到一个神奇，他说他的黑 fever 好了。然后再过几天我碰见他，哎，他从前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就是然后就是流鼻涕什么的，突然已经很一成了一个很非常正常一个人。你说没有神奇吗？我今天还有神奇，可是神奇也许没有像从前那样 great scale， 但是仍然有神奇。其实我是好像神叫我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补充，我想神迹 miracle 跟 magic 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神迹是神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所行的事情， magic 你可以说你自己可以想办法做出一点事情来。刚才我们的弟兄提到他从死里复活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弟兄姐妹们讲过，我今天说一位主工作，神叫我两次从死里面活过来。最近我去 Oklahoma City， 我们有一个聚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认识不认识曹国雄弟兄，他在几年以前胃溃疡胃出血，最危险的时候那天他要到医院去，没有办法，他等这个救护车来的时候他已经倒在地上，他太太看见他以为他已经过世了，后来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这次因为他筹备这个weekend retreat， 他身体很软弱，我看他的脸色越来越不行了。到有一天下午他跟我说，他周末说，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已经在里面在流血，他我现在要回去了。我心里也很难过，我就马上说，弟兄，我们一起到房间里面，我们一起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我应该为他安守祷告。等安守祷告以后，我说，弟兄，那你就好好的回去，求上帝赐福给你。过了半个钟点，他周末说我不回去了，我的胃出血已经停了，我已经好了。我不敢说 yes or no， 我说 are you sure， 他我说是，因为老实说我自己在人类讲我也不敢勉强他一定留在那边。他不但那天晚上留在那边，第二天早晨他自己领这个聚会做见证，我们大家一起在神面前祷告，是在神非常赐福。像我刚才早晨的时候跟各位做的一个见证，几天以前我去为那个人祷告，他已经是非常危险，昨天我离开的时候他神志很清楚，所有的氧气所有的打针的东西都放在旁边不用，神已经医治他。今天这个还有大的神迹，疾病的医治不过是里面的一种而已。我觉得最大的神迹，神今天还在拯救人，归向他。
第三个问题是，神的道为何是活泼的，大有功效？我们是注意神的道，其实是注意仰望神。
我看一下后面那一句，你说什么？我们注意。
亦或是仰望神。
Well， 好，我现在说，我说神的道为何是活泼的，大有功效的。所谓大有功效或者是活泼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能够神的道发出去以后啊，神的道讲出去以后啊，他能够完成神叫他要完成那个工作，所以就是 effective， 就是那意思。所以就是说神把他的福音传给我们，神把他的福音传出去以后啊，当然是我们领受到，我们接触到神的这个福音，我们 respond， 我们反应，我们就可以得救，我们的生活就得到改变。所以就说从这件事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道是活泼的。可是这里后面那一句的问题啊，意思就是说 我们应该是注意神的道呢，还需要注意或者是仰望神呢？其实这是一个怎么说，一个不大合理的 antithesis， 就不大合理的把它分开。因为如果啊，神的道跟神其实是很深的连贯在那里，对不对？你不能够说好把神的道跟神把它分开，就好像说你不能够把我所讲的话跟我这个人分开一样。其实啊，我现在要再跟着再补充一点，今天早上周牧师稍微提了一下，为什么缘故新约圣经把耶稣称为是神的道？那如果你说耶稣是神的道是那个意思啊，另外有更深的一个问题，一个意义在那里。按照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啊，我所讲出去的话就是我自己本身的一部分。所以有时候你看两个希伯来人在那里吵架的时候啊，吵架啊的时候，如果我这个人话一讲出去，我跟我吵架那个人会倒下去。为什么呢？他倒下去不说因为我讲话倒下去，他就说因为我话讲出来的时候就我的一部分的人出去了，所以他不要跟我相碰，他躲开了。这是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所以说耶稣就是这个话或者这个道啊，跟那个人呢是那个人的一部分。所以你说到底我们要仰望神呢，还是仰望神的道？当然我们是仰望神，可是你要认识神就非接受神的道不可。换句话说，你要认识我你非听我的话不可，对不对？可是不是说我的话本身重要，你想要认识我，可是我的话乃是 the means through which you come to know me。 所以你要把道跟人分开，道跟神分开很不合理。中不教不中
很好，很不必不
在末世时代，身为中国人的信徒有负担向中国人传福音，若不是自私的话，他有哪几个好理由支持这个主张？
对人传福音总不是一个自私的事情。我个人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神今天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就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谓对中国人传福音，不过是我们这个 immediate goal， 你现在就在这里。如果你现在不会传福音，你说我到将来跟非洲人去传福音，这是谎话。如果你不在你现在 immediate area 传福音，你说我再等到以后回到大陆去传福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常常有的时候对那些传教士要到东南亚去传福音的，当每一次我去 interview 他们的时候，我常常跟他们讲这句话，问他们这个问题，我说你在美国有没有灵人悔改，有没有灵人得救？如果他在美国从来没有灵人得救的，到东南亚也不能令人得救。所以我们对中国人传福音在现在这个地方是我们 immediate goal， 我们应该 consider 我们 intermediate goal 跟我们 ultimate goal。 我们不能一步登天，你现在言语通的能够懂得人情风味的人，你不能跟他传福音，你说将来我跟别人传福音，我觉得这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对
一个人自私自大是信心的阻碍，神是否非用受苦使他变谦卑呢？
我一定要听老师的话我记得一个基督徒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不一定说，我觉得这个观念我们应该搞清楚，就是说神不是老是像一个很凶的一个人在后面一个鞭子说非要打我们赶我们。这个观点我觉得我们有一点我们的问题在里面，因为我们的中国的古老的思想认为天子有将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夫，用到这项一样的情形，认为我吃苦吃苦吃够了，那我就能够为神所用。有的时候神用各种不同的办法，不过我常常从摩西的身上学到这个功课。 神把摩西，如果照刚才我们所问的那个问题，神把摩西放在王宫里面40年，有他的目的在里面；神把摩西40年放在旷野里面，更有他的目的。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说，我们知道凡是渡湖向效力就爱主的人这一处，就说神他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是教导我们，不一定是你要去找苦吃。你说我吃的苦中苦，结果是为了什么呢？放为人上人，那你这个目的还是错，你是要做人上人，那这个不是基督徒的目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受苦不是自己去找苦，神要我们吃苦我们就吃苦，无论是出丰富无论出贫穷，我都学了秘诀。
洗礼是合一，我已信了主，要不要讲到洗礼？
受洗啊，或者是洗礼，可以说是一种见证。我们并不是说因为有受洗就得救，其实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受了洗不一定得救。新约圣经里面就周牧师今天早上所讲，那一个强盗他得救了，可是他没有受洗。所以现在第一我们要弄清楚的就是说，受洗不是你得救的必要条件，可是呢受洗是什么意义？就是一个见证，你向魔鬼向神向世界上的人见证，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埋葬，我与耶稣一起一同复活，从今以后我要过一个新的过了一个新的生活。所以说虽然洗礼不是使你得救的一个条件，可是呢如果你是信主的话，当然你愿意做见证，对不对？常常我常常用这个比喻，你去参加 wedding 并不能够使你们两个成为夫妇，对不对？可是你既然要结婚的话，你就需要有一个 wedding， 或者是说你拿学位，比如说你的论文通过了，什么都通过了，你拿了 PhD， 不一定你去参加，不是说你参加了 PhD 的毕业典礼你就有 PhD， 不一定，对不对？你也拿参加那个毕业典礼，只是说好像是一种见证一样，让人家知道说 announce 说，哎呀，我已经 pass 了 PhD test， 我拿了 PhD， 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 PhD， 你总是喜欢参加一个毕业典礼一样。如果圣经，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你信而受洗，就是你信了以后啊，你先成为门徒。在约翰福音第28章那里，耶稣讲，他说你们就要去到万邦啊，使万民来做我的门徒。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然后你要教训他们，我告诉你们一切等等。所以就说我们要先得救以后你受洗，受洗就是一种印证或者一种见证，见证你已经得救了，就是这个意义。
对不起，有个问题。
Yeah.
这个问题是第一次受洗，但是你不是见证了，10 years later 你You came to know Jesus again. Should you go to baptize again?
Well, 那 OK， 我先讲一个，就是说圣经对这个 case 没有明白的讲。
Okay.
我们只是想要把圣经所讲的 原则 apply 在我们身上。所以啊，在那种情况底下，比如说你从小受洗是不是真正的？你从小没有信，那你现在真正的信了，你要不要受洗？如果是要是我的话，我要受洗。所以真正的从前的见证，假的见证，我现在是真正的见证，我要受洗。可是如果一个人强调说我不要受洗，因为我从前已经受洗过了，我现在不再受洗，我也不勉强他。
比较实际的问题，生活上遇到困难应如何祷告，又如何知道是神的旨意，当祷告得不到解答应该如何？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照我记得刚才所念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人大有问题。第一，祷告不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才祷告，你应该常常祷告。这里说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应如何祷告，如果你平常不祷告，到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你现在的问题就是经常祷告，不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才祷告。 临时抱佛脚，平时不烧香没有用，所以最好的问题就是你经常的祷告。那第二问题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我每一次在很多很多的退休会查经班一开始问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来了，怎么样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我想很多人听过好多次，我现在个人一个很深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个是谁提的问题，所以没有关系。现在的问题你不是怎么样知道上帝的旨意，问题是你肯不肯遵行上帝的旨意。今天我们好多的时候，好多的基督徒不是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你知道了以后不肯遵行，说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祷告，上帝啊，我怎么知道你的旨意？上帝明明把旨意告诉你了，你还不肯遵行。有个人到了十字路口，他期间不知道应该怎么走，他说拿一个棍子放在旁边，放在路当中，他说上帝啊，倒在这边我就往这边走，我倒在那边我就往那边走，他你引导我吧。他祷告完了又把手一放，啪一倒，倒在那边，他一看那边，他说不对，重新再祷告。他说上帝啊，你要我到哪一边我就到哪一边，你的棍子倒在哪边我就倒哪边，啪一倒，倒在这边，我不去，我不回去。他非要倒到那边，哦，他说上帝，这是你的旨意，我就走了。所以为着时间的关系，我不很详细的告诉你，现在我们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我个人在里面，不是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知道了以后你愿意不愿意遵行上帝旨意的问题。圣经里面说，人若立志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就必知道，就必知道。上帝说你只要寻求我，我就会指示你。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你从小的事情开始，从平常的时候开始，你到了大事情，到了难事情，上帝一定会指示。当祷告得不到解答的时候该如何？再祷告。
出埃及记说到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为要显他的荣耀全能，自得十灾。罗马书九章十四节到十八节，我要怜悯谁，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叫谁刚硬谁就刚硬。那么神的预定或预知是否公平？
他已经开始在翻书。好，第一啊，这个问题啊，我要先弄清楚一点，就是说第一，圣经里面所谈到的神的预知跟神的预定啊不一样。常常有很多人把这预知跟预定啊把它搞翻了。什么叫做预知呢？我先讲一个例子，然后再来提这个问题啊。我知道你今天坐在这里，为什么缘故我知道你坐在这里？就是因为你坐在这里，所以我才知道，对不对？不是因为我知道你坐在这里，所以你才坐在这里。你懂不懂我讲的 point？ 就说你坐在这里是因我知道你坐在这里是果，不是我知道你坐在这里是因，而你坐在这里是果，对不对？这点弄清楚没有？很重要。OK， 那在神看起来，因为我们是时间的 creature of time。我们是受时间啊控制的，在时间底下，所以啊，除非你先坐在这里啊，我就没有办法知道你坐在这里。可是神是超越时间的，所以啊，时间还没有到，根本你要做什么神早就知道。不是因为神知道你要做什么你才做什么，而是因为你要做什么神才知道你要做什么。所以神的预知啊，不是因为神预知怎么样你去怎么做，而是说你做什么神预先知道。 OK， 所以责任还在你身上，不是在神身上。这点现在弄清楚。第二，刚才所念的圣经啊只念了一半。我为什么我说只念了一半呢？第一，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的话，你会发现到不是写神先刚硬法老的心，而是法老先抵抗神。你再看第几章那里看，第一，法老先说我不要，神所听的话我不管，这是第一点。所以
后来圣经里面说神就刚硬的法老的心。好，这个问题啊，对我们中国人或者对美国人有一点难了解，可是对以色列人一点都不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头脑里面呢，在我们头脑里面，我们都要把 first cause 的 primary source 啊 primary cause 或者是 first cause 和 secondary cause 我们分得很开，我们头脑里面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说一个例子啊，我把这个东西啊掉下去，这个东西掉下去有两个原因，一个 primary source cause 是什么呢？第一，因为是神创造这一个 law of gravitation， 就是这个重力，对不对？所以啊，第二个原因，那个 secondary cause 是第二次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把它丢，我把它放下去了。如果神没有创造这一个引力，万有引力，我把这个放下去，不一定会掉下去，可能就在浮动，像太空人在空中浮动一样，对不对？所以在我们头脑里面，在我们头脑里面呢，我没有说王守仁把那个东西掉下去了，我们就这么讲，因为我们并不提到 primary cause。可是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以色列人他们常常不做这种分开，所以啊，他们会说，如果他们以色列人看到这样掉下去，他们怎么说？他们不说王守仁叫他让他掉下去，他说神叫他让他掉下去，有道理，对不对？因为神先创造了重力，然后王守仁的手放下去就掉下去了。我们说王守仁让他掉下去，以色列人说神叫他掉下去，两个都对。好，神创造我们以后啊，我们的按照我们的心理上的这个原则啊，你第一次背叛神以后，第二次你要背叛神更简单，第三次越来越容易，就说你的心，你一次背叛神，你的心越来越刚硬，这是神所创造我们的这种肉。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也好，你第一次反叛神的时候，心里好像有点不大，第一次犯罪的时候好像觉得不大舒服，第二次舒服一点，第三次根本就什么不知觉了。哎，这种情况，以色列人叫他说神刚硬了他的心。所以啊，并不是神故意说法老啊，你要听我的话，我偏偏叫你不要听我的话，没有那一套。是法老不听神的话，第一次不听神的话，第二次不听神的话，第三次不听神的话，而人的这个心理学、心理上的原则就是说，你越这样，你的心里越来越刚硬，越容易背叛神。所以圣经就说神刚硬了心，所以这点要弄清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谈到这件事，圣经并没有说神所预定的人来相信神才会得救，圣经从来没有讲过。圣经常常讲 whosoever will， 无论谁，没有条件的，无论谁，如果你愿意相信，你就必得救。所以你千万不能够说神呢，因为你没有预定我得救，所以我根本不理你。嘿嘿，神从来没有这样做。除非你有兴趣的话，也许有人问我说，那到底预定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愿意知道，我可以讲，可是大概要 take 5-6 minutes。如果你不问的话，我就不讲。
我就问。
好。圣经里面谈到预定，没有错。预定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这预定这个字啊，的希腊文叫做 prehorizo， 就说 mark out beforehand。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大概是有五次。那如果你啊，现在我讲一个 methodology 的问题了，就是你要怎么查考圣经的其中一个方法。你如果拿一个 concordance， 也许最好是 young， 如果你不懂，最好当然是希腊文的 concordance 啊。如果你不懂希腊文的话，好，次要 second base， 你找 young analytical concordance， 你就把它翻到一个地方叫做，大概叫做 predestined， 大概一个字。那里面的 young analytical concordance 就把你分了很多， 比如说因为有什么，因为有几个希腊文呢，英文用同一个字把它分，把它翻出来，所以除非你去看那个后，因为 Young Analytical Concordance 里面告诉你说，比如说 Predestination 或 Predestined， 他就给你分说有几个各种不同希腊文的字，他会跟你讲，然后在后面的 Index 你去查，他会告诉你说，比如说 Prehorizo 这个字英文用两三个字把它分，所以如果你用这种 coordination 的方法，你可以找到新约圣经里面每次讲到预定 prehorizo 这个字，大概一共五次，如果我记得清楚的话。那然后你去看这五次怎么讲法，你就会看到啊，没有一个地方新约圣经讲说神预定周子培要进天国，神预定王守仁降地狱，从来没有讲那个，很高兴啊，从来没有讲这一套。圣经里面所说的预定是什么呢？神早就预定，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神早就预定我要拯救一般人，神早就预定我所拯救的人就是我要为他们预备耶稣基督来做他们得救的 means， 得救的门径。所以就说神早就预定，如果有人要得救的话，他非得靠耶稣不可。然后圣经又说神就预定这些得救的人，我要使他成为神的儿子，有神的儿子的名分，神早就预定好了。神也预定这些人将来要有妇女耶稣的荣耀等等，只谈到这些，从来没有讲到说周子培上天国，王守仁进地狱，从来没有谈到那件事。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弄清楚一点，说圣经讲预定，圣经所讲的预定是什么，就是这一套。让我现在讲一个例子啊，我们阿斯伯雷 Theological Seminar 预定明年九月我们要招生，预定好了。可是到底，当然我们在我们这个发稿里面知道我们明年一定要招生，我们也预定明年我们的 Total Student Body 大概不会超过500个，我们今年500多个，我们想的太多了，所以大概500个左右我们已经预定好了。一方面我们也预定我们要选学生的时候，他们的这一个 Great Point， 他在大学时代的那个 Great Point 也很重要。比如说如果他的 Average 不到 C Plus 或者 B Minus 的时候，我们不收，我们预定好了，这次预定好了。可是你如果你跑来问我说，明年你能不能给我 the list of the students， 明年你们要说的学生的名字，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就是我们的定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我们这条件都定好了，预定好了，可是谁能够进到我们学校来念书，就看到谁你有这些资格，够资格的人才能够来念书，不够资格当然我们不收。所以就说我们的预定是预定条件，我们也预定这些人进来以后，如果你念 Master of Divinity Degree， 你一定要念三年，或者是90 semester hours， 我们早就预定好了，对不对？就是这些是神预定好的，神预定我们，神他要拯救一些人，神预定他要拯救人就要接受耶稣基督，神预定你得救了以后你必定要成为神的儿女等等，这神预定好了。可是到底谁成为神的儿子，到底神能够领受神的救恩，就是那一些听了神的福音而接受的人，那些听了神的福音不接受的人，当然你得不到神的救恩。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预定，圣经讲预定是那种意思，圣经从来没有讲预定王守仁要上天堂或者下地狱。神在救恩已经好了，如果神不预备救恩呢，不管王守仁怎么跳天都没有办法到天上去。可是神已经预备了救恩以后，王守仁如果拒绝的话，他到地狱是他自己的问题，因为他拒绝，他不接受神的救恩。可是他如果接受神的救恩，他就得救了。
那就是神既是超越时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便能预知人是否能得救，神没有预定但可以预知，是不是就该如何解释？
对，神可以预知，可是神没预定，没有错。
我们如何能从历史上与其他客观方面能证实新约的真实性， 换言之就是不仅靠新约来证实其本身的真实性。
好，这个问题我最喜欢答。我用差不多半个学期 half semester 的时间呢、啊，在我们 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回答这个问题。我说到了半个 semester， 就是说 four hours a week 回答这个问题。历史上很多证据，考古学上很多证据，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当然我不在这里招生了。我不在这里招生，如果你有兴趣你来选我的课，因为我专讲这一套，在我一课 Introduction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Testament 就专讲这一套，有很多证据可以查。我们讲并不是说因为圣经的圣经有其在那一课里面了，我的 approach 不是说因为圣经讲的就对了，没有。我说好，我们先假定说新的圣经我什么都不信，它的历史性也许不可靠， OK， 我就告诉学生说You doubt first， 好，然后一步一步来，我就要给他们 evidence， 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很仔细的看 evidence， 看了以后啊，直到现在，直到今天为止，真正的花时间跟我看这些 evidence 的人，还没有一个结论说圣经不可靠。每一个跟我谈过。差不多，如果他真的推过我的课程，知道今天没有一个，我知道有几个学生，他刚刚来的时候说，哎呀，圣经不可靠，他讲了一大堆东西，上我的课大概半个多学期以后，后来他告诉我回来，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怀疑啊，那么多 evidence 一个，他说我不得不承认圣经真是神的话，真是神所默示的，真是确实。那你要叫我回答这个，我只能够简单这么一讲啊，如果你要讲 half a semester。
听
说 Asperger 不信的一直得救永远得救，你信不信？莫信会和你的一个信仰有问题的神学院。好，这个问题啊，我要先 qualify 一点，我先讲一句，先讲一个字啊，先讲一件事。当我上飞机的时候，或者不要讲出来，我朱弟兄昨天我开车到新西那里，我坐朱弟兄的车跟周牧师一起来。当然我上次的时候朱弟兄没有他虽然没有明讲了，可是当然他 imply 你坐我的车子我一定把你送到这个 St. Mary 这个 camp 对不对？如果我在开车开到一半在路上我一句话都不讲把车门打开我跳出去了，那情况怎么样？对不对？我的 point 就是说，没有错。神说，如果你一次得救，你真正的接受了主，神会保守你，神的能力保守你。可是虽然你得救以后，你告诉神说，神啊，我不理你了，变成什么？你自己脱离，你自己跳出神的大能之外。神既然给我们自由意志，你不要他，他也没有办法，对不对？其实各位，如果我先讲清楚一点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其实 Asbury Seminary 所信的就是那个发考姐信的，其实我的信一样，就是圣经，我有圣经的证据给你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经谈到 conditional eternal security， OK， 有条件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你一次得救以后你不被背叛神你就永远得救，圣经讲这个。可是圣经没有讲无条件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说 unconditional eternal security， 圣经没有讲。圣经没有说你今天信了耶稣以后你明天再去犯罪背叛了神你还是得救，没有。好，我刚才都讲圣经，我们先看一个好了，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 好，第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犯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好，各位看，特别注意，人若看见弟兄，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那个所讲的弟兄非常的搞得很清楚，他不是随便用弟兄，他所谓弟兄说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才叫弟兄。好，这是一个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讲，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节，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节，这里啊，他所讲的，保罗所讲的是什么呢？就说犹太人因为不信了，神就好像本来一根树一样，神就把他的枝子啊，把它扯断掉了，橄榄树把它扯上去了。第十九节可以看啊，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结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并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有原因，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圣经里面没有讲，你一次信了耶稣以后，我今天信了耶稣，明年我再去犯罪，再背叛神，你还是在神的家里面。圣经里面讲，圣经里面说没有错。如果你信，我昨天讲了什么叫信，昨天晚上，只要你信耶稣，你就得救，没有错。可是有一天呢，有一天你说我不干了，我不相信耶稣，我背叛神了，离弃神了。你跟神的 fellowship 已经断绝掉了，你就跟神断绝掉了。所以圣经里面讲，只要我们站在信里面，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错、okay? 可是你一次得救以后，你再背叛神，圣经没有 guarantee 你永远得救。所以就是说，圣经讲的是 conditional eternal security， 有条件的永远得救，而不是 unconditional eternal security， 就是没有讲到说没有条件的永远得救。所以各位不要喝坏了，只要我们跟神，只要我们维持我们的信心，我们真正相信神，你就不要怕神会丢掉你，不会，神绝不会丢掉你，要丢掉你。可是一方面也不要走了一个阶段，说我全天的信了耶稣，我今天开始去犯罪，一样神不会丢掉我，不一定。罗马书第十一章讲得很清楚，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找更多的证据给你看，圣经上从来没有讲对的。所以我向各位，我就跟各位讲得很清楚了。Asbury Seminary 的所有的 doctrine， 所有的那个真理啊，或者把你们教理啊，或者是所讲的呀、啊，完全是根据圣经，在圣经上。如果有谁在 Asbury Seminary， 他所讲的不合圣经的话，有人来找他。董事会找他，院长要找他，我们教授也会找他。Yes。
那可不可以有两次得救呢？因为他是下面罗马书一章后面就说，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人要被接上，因为谁能够把他们？
对，
两次得救。
OK， 所谓两次得救，我要先解释一点啊。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换句话说，好，我今天得救了 ，OK。不要说。比如说我三年前得救，那两年前我开始背叛神，离弃神，可是一年前呢，我又回到神家里面了，我真的悔改，我现在是站在神的家里面。那如果你要叫他做两次得救，我要 I don't know how to call it， 就是得救。我并不是说所谓两次得救两次，其实他是得救，
这是一次离
Right, 可是他又赎掉了，对不对？
对，
但
是还可以再回来。
对，还可以再回来，就你悔改的时候再回来。我这个要跟我讲一件事啊，耶稣你有没有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人讲话干犯人子，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如果他讲话干犯圣灵，他的罪永远得不到赦免。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人啊 willfully 说我根本圣灵，我根本不理他。如果他在那种情况底下，当然没有救。周牧师今天也讲得很清楚了，神既然给我们自由意志，神并不强迫，神不会把一杯水硬把它灌进到我们头这个口里面下去。如果你不要的话，神也不会灌进你。我们自己有自由选择的责任，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所以你也许你可以拒绝神，你也可以接受神的救恩。所以你并不能够把这个责任推到神身上，说神啊，我没有得救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预定我得救，所以你为什么要把我送到地狱去，对不对？如果神是这样做的话，你可以向神这么抗议。其实神没错，神是完全我为你预备的救恩，白白的摆在你面前，而你不接受，你要怪谁？